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，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。今天要跟您一起分享的灵修题目呢，也是灵修小短文的题目，叫煤电。哎，煤电这好像听起来对我们现代社会来说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哦。前几年呢，太阳的黑子特别多，最后就造成了大爆炸，产生了强烈的电磁场，以至于很多大城市的电力供应失灵，大片的城市一下子就变成了黑暗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人们就理解到，哦，原来电对整个城市、整个人民的生活是那么的重要。因为当时啊，有很多人被困在电梯里面，汽车呢，因为电磁失效，也只能是停在路当中。时下里看一看我们周围的年轻人身上，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人在用着电子产品，他们手中有电话，有 MP3 MP4 还有很多很多。我们渐渐会发现，在现代社会里，这个电能电源呢，对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此刻不是要讲现代科技的好处，而是让我们一同来反思我们人生当中真正的能源到底在哪里，特别来反省一下我们属灵生命那真正的源头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何等的重要。我们的属灵生命如果跟这位无穷尽的源头主耶稣基督相脱离的话，那么我们还能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吗？好，此刻我先请您准备好圣经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5-23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5-23节，先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亲近主，来到主的神宝座前，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。
心若亲近你的时候，才得着如此的平静。只有亲近你的时候，心中才添上了光彩。只有亲近你的时候，才看见了自己的愚昧。只有亲近你的时候，亲近你的时候，心灵活得自
青草地，溪水边，听真理，行义路，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，生命之粮。
是的，只有当我们亲近主，才能更加的明白他的话语，他的旨意。让我们来仔细聆听今日的经文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5-23节，看上帝要如何借着他的话语向您说话。
以弗所书第一章15-23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15-23节，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，亲爱众圣徒，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，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
非常感谢李翰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《以弗所书》一章15-23节。今天要跟你一起分享的经句呢，是当中的18-19节。神的话语如此说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。没电，
没电。我那2岁的孙子对于纽西兰罗图鲁阿 不断冒泡的低热谷感到兴趣盎然。当我们到了另一个没有冒泡的沼泽时，我的孙子说，他是不是没电了？因为他早已习惯了电动玩具，所以当他看到大自然的景象时，也直觉地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用电池发动的。基督徒也会犯这样的错误，他们想以自己微小的力量去过公义的生活，但是从上帝而来的超高伦理道德标准却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。也因此他们变成了毫无喜乐的基督徒，他们没有盼望，身负重担，并感到十分挫败。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的祷告是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示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他希望他们得以看见那股能够帮助他们过上帝荣耀生活的力量，那是与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的力量相同。唯有当我们与上帝那毫无穷尽的力量相通时，我们才能活出上帝的标准。我们该如何做到呢？这便得记着每天寻求上帝的面，并求上帝将圣灵充满我们，充满人心，神掌权，彻底除尽众偶像，领人认罪得真理，如你所愿能得力。
以弗所这卷书的主题呢是教会，它使我们可以从一个高峰的角度来看神的创造。当我们学这卷书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爬上了山顶，因为这卷书呢确实给我们对神所创造的有一个鸟瞰的视觉。但是以弗所书使我们所看到的创造并不是讲述的神物质上的创造，而讲述的是教会以及他在神的总体计划当中的位置和重要性。因此呢，教会就是以弗所书的主题。今天我们着重来看当中的第一章15到23节，也是今天的灵修经文。这段经文呢，也是当时保罗的一个祷告，他表达了保罗对众圣徒们的殷切的期望。16到17节要表达的是希望他们更加的认识基督，因为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亲近并且深入地认识基督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得到改变。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们也会越像基督。18节如此写道，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照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他要使我们确信，我们所得的盼望并不是一种含糊的感觉，而是在基督里得胜的完全的保证。这种十足的把握是由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产生的。在19节中继续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那么这能力指的是什么呢？在20节中我们继续可以了解到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也就是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。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，我们所信的神是掌管宇宙的主宰，他不单能够创造原子能，也是可以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主。他的能力是我们无法可以测度的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接着21、22节都表达了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成为教会的元首，世界终极的权威。基督他是弥赛亚，神的受膏者，以色列所渴望的救主，他是能够把破裂的世界复合的那一位。基督他不仅在目前掌管了一切，最终他也必然得胜。我们不用惧怕任何的人、任何的国家，甚至是死亡以及撒旦， 因为神的话语在罗马书第八章38到39节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最后第23节提到了充满这两个字，它指的是基督把恩典和福气充充足足地赐给教会，他自己充满一切，教会就应该把它完全地彰显出来。基督他是教会的头，我们每一个信徒呢是教会的身体，身体的形象表明了教会的合一，每一位成员都彼此紧密的合作，做成基督在地上的工。我们不应该单靠自己去工作、去服侍或者是敬拜，我们需要整个身体彼此的配搭、彼此的合作。那么为什么一定要靠着上帝的大能来彼此的合作呢？我们起来看一看我们人类本身所处的境况又如何呢？据联合国卫生署估计，世界上有1/3的人是丰衣足食，那么1/3呢是吃不够的，另外还有约1/3是经常处于饥饿的状况。有统计说，每一年大概有400万人死于饥荒，全世界6岁以下的孩子有70%营养不良，平均每分钟30个人被饿死。粮食缺乏的问题在过去的50年当中日益严重，世界人口增长率每一年为2%，相比之下呢，粮食生产的增加率却是1%，当中还掺杂着各样的天然灾荒，以至于我们粮食的收成更加的供不应求。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7节提到，世界末日的其中一个征兆呢，就是饥荒和地震。当饥荒和贫穷并存的时候，随之而来的疾病或者瘟疫是在所难免的。过去50年来，医药虽然有了惊人的进步，世人已经不需要担心那些流行性的感冒、天花、霍乱等等，然而还有许多古老的瘟疫却继续不断的出现，新的不知名的传染病更是层出不穷，来势汹汹。还有我们常常听说的细菌弹，这些比核武器成本少很多的细菌弹，可能会在顷刻间威胁整个的城市。更不用说与日俱增的艾滋病患者，以及世界各地所经历的风灾、雪灾、水灾、地震等等的灾害，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类的脆弱面。我们看起来好像生活在一个平衡当中，但是只要某一个环节失去了平衡，那么整个的架构就会倾倒，这就是当前世人所处的窘况了。那么我们真正的能力以及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呢？以下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跟您分享。首先，神让我们真正知道他是谁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。认识有主观和客观的认识，或是外面和里面的认识。主观呢，是从实际的经验而来，客观是从观察以及知识上得来。更重要的，真知道是从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而来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按着主的应许带我们进入真理。神不但让我们认识他，并且带我们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，进入到与他同在里面。有了经历，才是真正的认识，真正的知道。经文当中的他，指的就是神他自己。第二方面，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。圣灵的启示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认知，乃是超越了人一切所学所认识的能力与方法。神不单借着圣灵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自己，同时也要我们看天父的工作、天父的旨意。天父他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他的善工，昨日如此，现在如此，将来更要如此。亲爱的朋友，您反思一下，在您的生命当中，神正在做一些什么事呢？第三点，神要给予我们一个何等大的盼望。经文在18节中提到，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恐惧战惊的等待死亡的来临，这死亡的含义呢，不单是我们肉身的死，也是灵魂的死。但是正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成为了赎罪祭，以至于我们终于可以有机会跟神复合，能够得到永生，因此我们就可以得享平安和喜乐，并且欢欢喜喜地等候神子主耶稣的再来，叫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。这就是何等指望的意思。神已经将一个充满荣美的指望和恩典赐予了我们，好让我们脱离这地的吸引，爱慕那属天的事情，学会拣选主耶稣所拣选的、主所喜悦的道路。第四点，神为我们预备了何等丰盛的荣耀。他的基业是在圣徒当中得着的，这基业就是他的众圣徒。他高抬了我们，接纳了我们，就管理我们、负责我们，并且装饰美化我们，将我们带到他的丰盛里面。第五点，他要告诉我们，这在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。这能力是复活的能力，曾经运用在基督的身上，如今神要照样运用在我们的身上，叫复活的大能也照样显明在我们的身上，使复活的果效显明的时候，神的心意就得以满足。这大能也包含着教会与主一同掌权，宇宙也就归回神的权柄底下。最后他要带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，基督充满了教会，因此教会是属基督的。因此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倚靠的是那一位让人从死里复活，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真神，而不是倚靠我们自己的能力，倚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。觉得今天的经文读起来比较难理解，很难去消化。我就打个比方，好像是一位生产的妇人，她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就觉得非常的痛苦，可是当一旦小宝宝出生以后，这些的痛苦呢就算不得什么了，她会更加的专注，更加喜乐的去欣赏这位十月怀胎以后的结晶。我们追求神的道理也是这样，起初可能我们一时无法理解，无法测透神话语里面的奥秘，但是总有一天，当圣灵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以后，那时候的喜乐就好像看到十月怀胎以后的结晶。我恳求恩主让我们一同在神的真道上不断的勤奋的学习，好叫我们离开属灵的起初点，能够进入到属灵生命当中的丰盛，也希望你能够真的享受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。因为神的话语是带有能力，它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生命中随时的帮助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段经文也同时改变我们用另一种思维方式来思想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价值观。在这里呢，有几点的不同是跟我们平常的思维方式有所区别的。第一个不同呢，是不再是由我们自己做主，乃是让基督来完全的掌控我们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活作息当中有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提醒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跟着主的心思意念走。第二个不同，它也扩展了我们的视野，特别是属天的视野，这是我们必须改变我们自己的价值观，我们的人生观，重新用神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。第三个不同，是我们本身就是教会的一部分，是一个以基督为首的联合体，不再是我们个人，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意愿为首。透过教会的带领， 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像基督。只有当我们与那一位能力的源头相连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懂得如何向您祈求以前，你已经先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基业。在我们不懂得应该往何处行的时候，你就借着你的话语给了我们道路的指引。在我们还不懂得真正倚靠的时候，你就向我们显现，并且引领我们找到你自己那真正值得我们去倚靠的源头。恳求恩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启示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持久地走在你的正路上，不致偏离你的心意。也恳求圣灵常常向我们启示你话语中的奥秘，让我们看到你天国的伟业，使我们心里火热，一路不停地朝着你所为我们设立的标杆直跑。我们如此祷告感恩，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此刻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一起来向神发出祷告。
我献上我一生，我所有一切，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。我献上我一生，我所有一切，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。我献上我一生，我所有一切，我献上自己为赞美的祭。祝你从天国降临，带来完美的爱，为我道成肉身。祝你全然地牺牲自己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我罪的赦免。我要生
朋友，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，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。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，欢迎您写信给我们，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，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。好，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，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。
祝你抚平我的伤痛，我不再感到羞愧。